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夕，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晓兵再度提出关于制定信息公开法的议案。他表示，知情权就是生命权，而今年的新冠疫情充分显示信息公开立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还说，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然而，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为维稳和形象而掩盖疫情并打压吹哨人的做法，让外界担心，这样的议案即便被纳入立法，未来能否被有效执行，仍然存疑。信息公开的疫苗，中共会给自己接种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参加讨论。
好的，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两会很快就要开幕了。那在这个开幕之前，也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像往年那样，就是开始提出一些这个法案。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叫刘晓兵，那他也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个刘晓兵提出来一个叫信息公开法，他说要用信息公开法来取代这个现行的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说可能是考虑到今年年初和去年年末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早期这个信息不够开放的、不够透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想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这个法信息公开法来取代这个政府信息条例啊，它有什么新意？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对，首先就是用法律来替代条例就是用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个效率更高的法律来替代国务院的条例，这是一个进步，有助于这个法律将来得到更有效的实行。那另外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设想是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不仅仅是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人大呀，包括所有，掌握公共资源这个，行使一定这个公共权利的所有的机构。那这是，如果能够得到通过的话，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那这个是刘晓兵，他也表示哈，就是如何这个信息公开法，那他其实去年已经就是也提案，但是没有被纳入立法。那他就表示说，这个立法就是和如何跟现行的法律对接，比如说这个保密法，他说保密法会成为这个信息公开法立法一个主要难点。那就您看来，就是说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呢？立法这个信息公开法，并且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贯彻和落实，您认为这可行性大不大？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包括共产党，是高度的强调这个国家主权呐、国家安全呐等等这样的，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角色是越来越大了。那这样一部法律，如果跟现行的一些国家安全和这个什么？这个保密之类的，这个有相抵触地方，它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呢？
对，首先从法律上，让保密法和信息公开法能够衔接，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各国都有这个涉及到国家秘密的保护，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规定，但同时呢，在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对于政府信息公开，阳光政府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而且也执行得很好。那这是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但是正像您说，中国现在它在各方面都是在收紧控制对民间社会的这个镇压在加强，而且也在强化这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走向毛泽东式的那种就是绝对的集权主义。那在这种背景下，想要通过这种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法律是困难比较大的，是通过这样的法律得到有效实行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
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他去年已经提出来了，那今年是因应这个新冠疫情，那您认为就是说今年有没有可能他真的被纳入立法呢？就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纳入立法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正像中国所面临的最基本的政治法律问题一样，它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啊。即使立法了，我们所设想民间所推动的这些要求政府更多信息公开，民间有更大权利。这样的一个法律草案能否，得到通过，这也是一个问题。它有可能把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条款给去掉之后，通过，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关键还在于，法律的这个执行啊，因为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包括19年修订后的政府公开条例，这在这个实践当中都有很大的障碍啊！虽然这个法律它在这个有很多缺陷啊，但是如果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的话，那民间通过这个申请信息公开，还是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监督政府，然后获取公开公共信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但问题在于，政府部门。他是故意的，拒绝信息公开啊，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来拒绝向民众公布信息。
那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大家就是外界关注的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立法，就是有一个提案，就是说叫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他们认为就是有提出这个立法这个议案的人，这个代表或者是委员，他们就说今年这个因为应对这个疫情的话，很多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被大量的搜集，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他出行都要要扫一个微信的一个健康码。那这个健康码有很多的，就是当然包括很多个人隐私啊，你的这个健康状况啊，等你去过什么地方等等，包含了大量的这个个人信息。那有人说呢，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希望立这样的一个法律来保护这个公民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但是呢，同样这种法案呢，也可能会与这个现在中国的一个网络安全法可能会有一些抵触，也可能会在这个执行啊，或者包括在立法过程中受到这个遇阻啊，遇到困难。但是我就想请您听听您的观点，就是在整体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今年两会上，包括这个政府公开法呀、信息公开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是不是能够从一定层面上能够反映出这个中国社会上或者说这个民间就是也对这个个人隐私的保护要求政府更加公开，这方面有一些进步，我们能不能这样解读呢？
这一次的这新冠疫情，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存在极大的问题。一方面就是，政府的信息，不及时公开隐瞒疫情，甚至去打压一些吹哨人、一些公民记者，这个导致疫情，就控制疫情丧失了最佳的时机。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这个防疫抗疫的过程当中，公民的隐私被大量的这个侵犯啊，包括健康码，包括之前的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包括很多很多的这种大数据、街头的摄像头等等，让公民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啊，就是整个很多人把它形容成是1984，甚至比这个奥威尔所描写的1984。更可怕，它的这个集权技术、监控技术更先进，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通过立法，更进一步的保护公民的隐私，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紧急的，但是我估计，在这方面，中国，它，就是。采取一个更进步的这个做法，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啊。我们看到的趋势恰恰相反，就是国家权力它利用高科技来监控公民的各种行动，来获取公民的各种信息。那这个整个的趋势是让 公民的隐私受到更大的威胁，而在国家公开信息这方面，政府他肯定不愿意走向和这个一个民主法治与国家相接轨的那种原则。
好的，那最后我想请您再简单谈一下，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官方也在宣传，这样就是说今年这个全国人大可能会通过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首部民法典啊，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对这个民法典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它的看点有哪些呢？
对，关于中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民法典啊，这个本身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一个看点啊，是一个进步，把公民的从出生到死亡各种民事性的这个内容都规定到一部法典里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我也看到关于民法典的一些修改的内容，比如说婚姻，比如说这个继承，还有关于物权等等，都有一些这个新的规定。那这些新的规定从立法技术上有一些是不错的，比如说公证遗嘱。要把它的这个优先效力给去掉，这个是就是考虑到，立遗嘱人他的这个自由意愿，这个是一个进步的立法，那还有关于离婚的一些具体的这个规定，比如说什么关于冷静期啊等等，这些讨论也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关于物权方面，这个涉及到民众的具体的这个利益啊，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尤其是征地拆迁，出现了非常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侵犯公民土地权利房屋权利的事情，导致这个大量的人。上访导量，也导致大量的人失去土地、失去家园。那在这方面，也就是没有看到太多的新的规定啊。但是即使有的话，我觉得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也很难落到实处啊。在因为整个的这种权力结构下啊，民众的基本权利，它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弱的地位，而公权力啊，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他侵犯公民权利，又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约束，没有得到这种有效的这个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来审判，所以虽然民法典在一些条文规定上有进步，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公民更多的权利，这还是非常成问题的。
好的，非常感谢藤彪律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藤律师。
好，不用谢。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